好，第三章的三十一节，四世纪第三章的三十一节，讲到另外一个士师，但他只用一节来讲到他啊，就是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士师他名字叫三家，圣经只用一节来记载他的事迹。换句话说，虽然只有一节，但是神仍然纪念他，神也希望我们纪念他，而且呢，这个事情呢会存到永远的，直至到永世人家还会怀念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士师他的敌人，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主要是非利士人。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敌人，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一点，但现在我们要讲的比较完整一点啊。非利士人我们都晓得，你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啊，他提到他的背景，他是韩的后代，他是加斐托的人的后代，意思就是说呢，他原来是住在非洲，然后从埃及慢慢移民进入了迦南地。那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也是从埃及离开之后就来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走的路不一样，因为非利士人的路呢，圣经上特别提到啊，有一条路叫做非利士人的路。非利士人路就是从埃及走陆路一个捷径，直接进入了迦南。但以色列人是绕路的，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没有走非利士人路啊，他是经过红海，然后经过约旦河，在旷野40年，然后才来到了迦南。换句话说呢，非利士人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一种肉体啊，但这个肉体呢是没有受过管教的，他没有对付过世界，他也没有对付过肉体啊，就是他这个肉体本身是没有被管教，没有被对付的。好，那就着非利士的字义来讲，他的意思来讲，我们曾经也提过，非利士这个意思呢，就是在地上打滚的意思啊，打滚。那圣经上特别提到打滚的意思，那是在彼得后书2:22提到，彼得后书2:22那边特别提到两个比喻啊，他说俗话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出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里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有一种人呢，圣经上把它比喻作狗，有一种人呢比喻作猪。我们知道狗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指着外邦人说的，因为他们不洁净，里外都不洁净，所以他吐出来的他又转过来吃，所以圣经上是用这个外邦人用狗来代替。那猪呢，猪洗干净了，所以猪是代表我们信主的人，但是呢他又回到里里去滚，就是说我们虽然信主呢，但我们肉体没有受对付。所以你看非利士这个打滚的意思，就好像猪洗干净了又回到里里去滚，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是饱血洗净了洗干净了，但是我们又常常回到世界里，回到肉体里面去滚，就我们还是爱世界，还是爱肉体。所以里面呢我们是主的血洗净，但外面没有改变哦，没有受过对付，也不愿意受对付。那圣经里面既然用猪来形容啊，我们就来看猪有个特点。猪的特点就是利未记11:7所讲的。利未记11:7特别提到，有些食物是可以吃的，因为它是洁净的；有些食物呢不洁净，你就不能吃。那利未记11:7它特别提到猪不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呢？猪它的蹄分两半啊，你看过猪的蹄，你吃猪脚就知道，猪蹄它是分两半的，一边是小一边，一个是大一部分的啊，它是分开来的。但是呢它不倒嚼啊，就是它吃进去以后呢就吃进去了。那有些动物像牛啊或者羊，你看它吃草吃它进去了，哎，又出来它继续再吃，那叫倒嚼啊。他说因为呢猪是蹄分了两半但却不倒嚼，所以不洁净。那什么样的食物是洁净的呢？像牛像羊，他们不但是分蹄，他们也倒嚼， 那狗呢，它整个脚都是一坨的，所以它没有分体的，它也不会倒嚼的，所以狗根本就是不洁净的。那猪呢也不洁净，但猪有个特点，它蹄分两半却不倒嚼。那什么叫做分蹄呢？为什么蹄要分两半呢？就说出了我们在外面行走，我们与世界有分别。那倒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东西吃了以后你还反复思想。所以你记得玛利亚有个特点，她听不懂，但是她反复思想。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反复思想，你不能够囫囵吞枣的只吃进去就连思想都不思想了。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猪从外面来看他好像是基督徒啊，他好像是已经被洗，但是事实上呢他不明白神的话，他没有真正去对付过，他仍然在世界里面打滚啊，在肉体里面打滚。所以这里讲的猪喜欢打滚，那腓力士就是这个意思，打滚。那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啊，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你知道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都讲到山上的教训，那你仔细读的时候，你知道山上的教训不是对一般的人讲的，它是对门徒讲的啊。虽然有很多人那时候跟着主，但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看见这么多的人他就上了山，既然坐下来，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山上的教训是对门徒说的，所以里面就讲到了很多，譬如说他说呢，你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你连外衣由他拿去，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古人讲的话。但是呢，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是山上的教训。但主讲完了这个之后呢，到了第七章第六节，他马上补充了一句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什么叫圣物，什么叫珍珠呢？在山上的这个教训就好像圣物，就好像珍珠，你不要随便给出去的。这是让门徒学习来跟随主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慢慢的流露。但如果你把它给狗了，你告诉外邦人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转过来咬你。如果你把珍珠丢给猪前，就是给那些属肉体的信徒呢，那他会欺负你的，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在主面前学习的功课。如果你去跟外邦人讲，你去跟属肉体的基督徒讲的话呢，他们不但不感恩，他反过来还践踏咬你们说风凉话，或是来攻击你。所以主特别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狗跟猪叫我们小心一点。好，然后如果你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也很有意思，第八章的二十八节，主就讲了一段故事。耶稣既渡到那边去，就渡到这个海的另外一边就来到了加纳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你看，鬼一方面他怕神的儿子，而且呢他也怕受苦，你看到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鬼不怕苦，他也怕苦就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吃东西，猪吃食物。那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呢，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都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这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一段话。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鬼被赶出去以后他要到猪里面，猪群他可以生活他觉得安息呢因为猪所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腓力士所代表的，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给肉体留地步。当我们给肉体留地步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给仇敌留地步你看被鬼附的这些鬼呢，他附在这个猪群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给肉体留了地步的时候，同时你就给了仇敌留了地步，就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好，我们还要看一处圣经，箴言十一章，旧约箴言诗篇之后的箴言十一章，有一句话我们可能也很熟悉的， 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妇女如果美貌但里面没有见识的话呢，就好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如果我们只是一个重生得救，但是呢我们没有在肉体在世界上对付的话呢，从人来看我们是个基督徒，就好像妇女有美貌，但是我们从来不对付肉体不对付世界呢，我们就没有见识。所以我们好像什么金环子，你看看起来很美，但仍然是戴在猪的鼻子上，因为他没有受过对付。所以真理就给我们看见了，你看我们不能够只是留在外面的金钱上面，而里面没有金钱的实意，里面都是充满了肉体。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上次有提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有一段话，他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你看只有外貌，但是里面呢没有金钱的实意。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到教会里面去，我们也听一些道，我们也讲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只是外貌而已，但如果里面我们没有真正的受对付啊，里面的关于肉体世界啊这些呢，那我们仍然只是有外貌却没有实意。好，这些都是形容什么呢？都形容腓力斯的。腓力斯人就是这样，他看起来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也在迦南地啊，对不对？所以都是一样，但是呢却没有经过红海，没有经过约旦河，没有对付过世界跟肉体。那当我们在讲这的时候，你看这就是一个镜子光照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啊。那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腓力斯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但是很奇妙，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这也是说到我们常常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但我们不愿意受对付。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一下撒母耳上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五章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腓力斯人把神的约柜掳去了，他们很高兴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的约柜，神的约柜不得了的，曾经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海都分开来，然后呢就在旷野里面约柜为他们带路40年，你看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然后有各样的神迹啊，让他们有水喝有食物吃，然后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又把约旦河分开来，所以这是他们很感兴趣的事情。所以现在呢他们把神的约柜给掳去了，所以很高兴了，但是呢给他放在他们的大衮的庙的里面。而且呢事实上他们还蛮尊重这个神的约柜的，他们放在大衮的旁边，他们那个神的大衮的旁边，所以是摆在同等的位置，他们很尊重他的。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啊，很多庙里面他摆各样的偶像，他也放一个神的像，他以为是恩戴神呢，但事实上你看第二天一早起来，大衮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啊，脸伏于地，头和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他那个残体。而且呢哇，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很惨了，开始生痔疮了，然后又有饥荒了，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腓力斯人其实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的，但是呢就是不肯对付肉体，因为就是神的灵是跟肉体相争的。所以如果你读以色列的历史啊，你会发觉啊，腓力斯人一直就是以色列人肋旁的荆棘。如果你这肋旁有个荆棘啊，有个刺，你不拔掉你就知道很难受的。所以保罗有了3000天的经历以后，你看他有一个刺在他身上，一个棍子插在他里面，很难受的。所以他祷告3次求主拿去啊，主没有拿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腓力斯人就是这样，一直是以色列人肋旁的荆棘，常常受腓力斯人的攻击。而且呢很奇妙，当以色列人啊光景对的时候，他们心转向神的时候，他们一个好的君王的时候，哎，腓力斯人呢就不臣服。但什么时候他们离开神啊，什么时候他们有一个不好的君王带领他们走偏了路，哎，腓力斯人强壮起来压制他们。所以他们在历史上一直受腓力斯人的攻击，甚至今天也是。那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世仇啊， 菲利士就是巴勒斯坦的前身，所以你看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受这些攻击，而且你看巴勒斯坦游击队很厉害的，到处炸弹了。最近你说波士顿这边一个炸弹，他们是天天有炸弹的。我说你看都活在恐惧里面，是谁啊？就菲利士人。所以今天呢，教会的光景也是如此。当你教会的光景不好的时候，菲利士人就起来了，压制。教会光景好的时候呢，哎，你看这个情形就减少。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菲利士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仇敌，而且呢就住在他们旁边，他就在你看犹大这附近，然后又是靠海边，带给他们常常有很大的难处。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纪第三章三节讲到三家的时候，他一个人打败600个菲利士人是不得了的事情，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们要来看的。但在看这些教训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个很决定性的征战，就是跟菲利士的征战啊。那个征战呢很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学习的，那就是撒母耳记上17章的故事。撒母耳上17章，我想我们的故事都很熟悉的。菲利士人开始要来聚集在靠近犹大附近，要摆阵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然后这个征战呢，他们派出来一个人叫哥利亚，所以这个征战是相当特别的。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在山的这一边山顶上，以色列人在对面的山顶上，中间是一个谷。然后这个征战呢，是菲利士人派出了一个哥利亚来校正，只要以色列人中有一个人打败他，他说我们呢就做你们的仆人，如果我打败了你们，你们就来服侍我，这很公平的。他这样在校正呢，所以他一出来校正的时候，从扫罗开始到所有以色列人逃跑了。所以你看见这一个征战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整个以色列或者说整个神的家都跑掉了，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菲利士人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是一个很决定的征战，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